杨佐，字公仪，原本是唐朝进公杨氏的后代，到杨佐这一代定居在宣州。他考中进士，担任灵州推官。灵州有一口岩井，深达50丈，全是岩石，井底用柏木作为井干，伸出井口，垂着绳索下去才能接触到水。年岁久了，柏木干枯损坏，想要更换，但阴气升腾上来，下去的人就会死。只有天下雨时，阴气随着雨水下降，稍微能施工，天晴就赶紧停止。杨佐教工人用木盘盛水，在盘上凿孔洒水，像雨滴一样，称为雨盘。这样过了几个月，井干焕然一新，恢复了原来的效益。多次升迁后，担任河阴发运判官，管理河渠司。皇佑年间，汴水水位忽大忽小，不稳定，漕运船只不能衔接。杨佐测量地势，开凿水道以疏通河流，于是设置都水监，任命杨佐以盐铁判官的身份同判都水监。京城地势南低北高，到了夏秋季结肠苦于大雨积水，杨佐开凿永通河，疏浚沟渠通向城外，从此水患平息。他又建议治理孟阳河，议论的人认为不方便。杨佐说，建国初期每年从京东转运粮食数十万担，现在运到的很少，如果不疏浚恢复旧河道，以后就要废弃了。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出任江淮发运使。孟阳河的工程，征调民夫7000-8000人，平毁坟墓数百座，怨声载道。皇帝下诏令开封府审理，唯独不追究杨佐。纠察刑狱刘长请求加以贬谪，皇帝不听。召入朝廷担任盐铁副使，受天章阁待制，再次判都水监，掌管审官院，暂代开封府事务。曾出使契丹，契丹馈赠当地特产，文书上只称杨佐的名字。英宗去世，他奉命携带遗留物品再次出使，死在路上，享年61岁。皇帝下诏护送灵柩回乡，赐给黄金助丧，抚恤他的家人。李兑，字子熙，许州灵隐人，考中进士，由屯田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。处理齐州叛乱的士兵，案件审结后，有人想夜间劫走囚犯，李兑根据情况果断将囚犯处斩，人们佩服他的胆略。张尧佐担任河阳判官，李兑说张尧佐一向没有品行才能，不应因为是外戚而被任用，改任同知谏院。狄青担任广西宣抚使，入内都知人手中为副使，李兑说用宦官监督军队会牵制主将，不是好办法，仁宗因此罢免了人手中。太常寺兴乐至诚，王拱辰认为12个宗庆都用黄钟为律，与古代不同，胡愿和阮毅也说声音不和谐。皇帝下诏让近臣集体讨论，长时间没有决断。李兑说音乐的规律广大精微，不是精通音律达到神妙境界的人怎么能轻易议论，希望参照新旧乐，只选取和谐接近雅正的合并使用。身为侍御史之杂事，擢升天章阁待制，知谏院。转运使的俸禄标准与郡守不同，当时有人因被弹劾而失去使职，或年老有病请求到郡任职，一切仍能得到原有俸禄。李兑说这不能起到劝勉和惩戒的作用，于是下诏全部按照所任官职的俸禄标准执行。李兑在言官职位上10年，凡是所论见的都不自我表露，所以很少流传于世。出任杭州知州，皇帝书写安民二字以示恩宠，改任越州知州，加龙图阁直学士，广州知州。南方人说自从刘氏纳土归宋后，只有李兑保持了清白的节操。还朝任河阳知州，皇帝又用诗表示恩宠，改任邓州知州。当地妇人把仆人打死，系在脖子上投入井中，却假称是上吊自杀。李兑说既然投井又自己上吊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一定是官吏受贿教导他这样做。审讯后果然如此，李兑历任大郡太守，为政简约严明，年老更加精明。从邓州回来后，淡泊没有做官的心思，在便殿回答皇帝问题时极力请求退休，英宗命他不必下拜，任命为集贤院学士，判西京御史台，累积官职至尚书右丞，转任工部尚书后退休，去世时76岁，谥号庄。堂弟李仙，李仙字渊宗，考中进士，担任黔州观察推官， 代理吉州永兴县令。两州民俗好诉讼，李先为他们辨明是非曲直，都处理得公平。历任信州知州、南安军知军、楚州知州、利州、梓州、江东、淮南路转运使。寿春百姓陈氏施舍田地给僧人，后来陈氏贫困，到僧寺乞食，僧人却驱逐他，陈氏拿了僧园中的竹笋，僧人于是抓住他，指控为盗贼。李先问明缘由，把田地的一半夺回还给他。所到之处治理官署如同治理自己家，人们用俗语评价他，在信州称为错安头，意思是外表不扬而有才能。在楚州称为赵天竺，称赞他明察。楚州有百姓迫于缴纳赋税，杀牛卖掉。李须报告给官府，李先怜悯他，只下令打板子。通判孙龙书认为应判徒刑，毁掉了案卷。第二天孙龙书来，李先带出囚犯说，你的罪应受杖刑，因为通判宽恕了你。放他出去。累积官职至秘书兼后退休。哥哥李队还健在，李先侍奉他更加深厚。因儿子袭封得受太中大夫，闲居12年后去世，享年83岁。儿子李廷玉60岁就弃官回家奉养父母。人们认为他家的家法很贤明。沈立，字立之，溧阳人。考中进士，迁书益州判官，提举商胡臊。搜集整理黄河事迹，古今利弊，写成河防通义一书，治理黄河的人都遵守为法度。升任两浙转运使。苏州、湖州发生水灾，百姓粮食困难，县里强迫豪强富民发放粮食赈济，沈立急忙命令归还粮食，而劝富民自行借贷，等到丰收之年由官府负责催讨偿还。查法禁止危害百姓，山场、榷场大多在他管辖范围内，每年犯罪的人长达数万，而官府仅得钱4万。沈立著查法要览，请求实行通商法，三司使张方平呈上他的建议，后来废除榷查法，如同他所请求的。沈立被召为户部判官，奉命出使契丹，正赶上契丹举行册封礼，想让沈立穿他们的国服，否则就在门外接见。沈立驳斥说，往年北使来商议接见礼仪，未曾让北使改换官服，何况在门外接见呢？契丹感到惭愧而作罢。升任京西北转运使，都水间正兴修六塔河，召沈立参与商议。沈立请求只修五谷等河及漳河，分拣水势以节省工艺，被采纳。加吉贤修撰沧州知州，晋升又建议大夫，判都水间，出任江淮发运使。在任上办事治理有方，加赐黄金，多次下诏嘉奖。历任越州、杭州、沈关西院、江宁府。当初沈立在蜀地用所有公家粮食购买书籍，积攒了数万卷。神宗问他的藏书，沈立呈上书目和所著《名山水记》300卷。改任宣州知州，提举重禧官，去世时72岁。张燕，字文玉，齐州历城人。父亲张运，咸平初年兼资州兵。契丹入侵，尤其到达资州、青州之间，州人将要弃城逃跑，张运拔刀在城门拦截制止，全力置办守备，尤其因此退去。郡守感到惭愧，反而谋划抢夺功劳，诬陷张运有罪，张运接受而不计较。张燕自幼极其孝顺，张运生病，他割大腿肉来治疗。考中进士，仁义都知县，应当督催赋税租粮，他不用理须，而百姓都按时缴纳。十界进献西明论，请求以义都县为天下典范。遭遇母亲丧事，当时严寒，他赤脚抬灵柩，叩头流血，与哥哥张奎在墓旁建炉守丧。明道年间，京东发生饥荒，盗贼兴起，因御史忠诚范讽推荐，任莱州叶县知县。百姓向州里申诉旱灾，州官拒绝，张燕自行上奏朝廷，下诏免除登州、莱州的赋税。任永兴军通判，担任集贤校理，四次升迁为龙图阁直学士，承德军知军。宦官严世良任前侠，多次干扰主帅权力，用严酷的罪名陷害军校，张燕为他平反，并弹劾严世良。英宗登基，朝廷派使者来告严世良，称病居家，宴请宾客自如，张燕上奏 追究他的罪责。入朝判太常寺、司农寺，累官至户部侍郎退休。熙宁七年去世，享年80岁。张燕忠厚诚恳，年老更加健康安宁。年轻时与刘乾、李冠郊游，等到他们去世，他率领乡人安葬他们，置办田产，赡养他们的妻儿。侍奉哥哥张奎如同父亲，处理家事一定咨询后实行，被乡里人尊为榜样。张涛，字景元，枢密直学士张奎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任儋州通判。儋州士兵图谋叛乱，定有日期，张涛得到告发，从容到军营抓了首恶，依法处置。历任宜州、维州知州，宜州产布，维州产绢，而官府征收的赋税却相反。张涛开始改革，维州有很多归田，按田亩征收绢，并免除合役。张涛不肯沿袭旧例，废弃法规，恢复合役，收入比原来减少了1/5，并且对官吏说：“我只知道守住自己的本分，不妨碍后人，你们不要把它定为常规。”提点河北刑狱，代理澶州知州。七天后，商胡扫决口。张涛拯救溺水的人，救济饥荒，保全救活的人10余万，仍然因此被免职。几年后，又提点河东、陕西、京西刑狱，任盐铁判官、淮南转运使、江淮发运副使。四周发水，城墙将要损坏，张涛全力保护，皇帝下诏嘉奖他的辛劳。入朝任户部副使，京城对酒区征税，百姓有固定户籍，不管卖不卖出酒，有的人破产来偿还。张涛请求取消年额，严格法令，根据所用酒区的多少来出售，从此税收增加。官府修建木青宅，商议要占用民房。张涛说，方林园有空地，宗室足够自己居住，不必占用民房。孝言殿建成，他请求在墙上画上前行以来文武大臣的画像。升任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。葡京浮桥损坏，铁牛都沉入水中。张涛用计策在岸边排列大木作为横梁，在末端系上石头，将铁牛拉出，浮桥恢复如初。保安有2名土豪擅长骑射，被边地人畏惧，他们故意放出好马诱惑人取走，然后强行用汉法惩治。张涛审查得知实情，都将他们编入军队。嘉隆图阁直学士，成都府知府。蜀人苦于盗贼多，张涛严行保甲制度，使盗贼无处藏身，并申明捕到期限。南蛮侵犯黎州、雅州，张涛出兵讨伐击退，撤销磨刀崖的守军，改任瀛州知州。母亲去世服丧期满，按照旧例，启用执政大臣用诏书，近臣用唐贴。神宗特命赐诏，判太常寺，任邓州、许州知州。再次判太常寺掌管通禁，瀛台司提举重福宫，由给事中转任通义大夫。去世时70岁。张涛才智敏捷，曾随范仲淹出使河东，到汾州，百姓数百人拦道告状，范仲淹交给他处理。张涛正与客人下棋，棋局未终，已经处理完毕。英宗时，三司前来奏事，皇帝追问铸钱的原委，官员们都答不上来。张涛详细说明，没有隐瞒，皇帝认为正确，环顾左右记住他的名字，后来想任命他为观察使守边，说你家世代做这种事。张涛回答说，臣的叔父张抗有大才，臣愚钝不能继承，于是作罢。于冲，字公达，明州鄞县人，考中进士。熙宁年兼任都水丞，提举盐变淤田灌溉，成为上等肥沃田地8万顷，检正中书户房，加级衔校礼，淮南转运副使，升任成都路转运使。茂州羌人侵犯边境，于冲上实策抵御敌人。神宗派内侍王中正共同经营处置，建立3座城堡，恢复永康为军。于冲趁机诈杀羌人，作为王中正的功劳，与他深相交结，甚至让妻子拜见他。王中正回朝，举荐于冲可以任用。召入判都水监，尽职使馆，中书都检正御史彭汝立弹劾他谄媚侍奉王中正，任命于是搁置。黄河在曹村决口，于冲前往救护。回朝后陈述河防10几件事，大致说水横的政务不整治，因循苟且，逐渐成为习惯。当曹村决口时， 在意的士兵只有十余人，主管官员自己招致失败，恐怕不能归罪于年岁。加急闲电修撰，提举示意，每年课税收入达到140万。按照旧例应当赐钱，于冲说，奏报课税是我的职责，希望从此以后罢除赏赐。皇帝下诏同意。擢升天张阁待制，庆州知州。庆阳士兵骄横，稍加管束就放肆悖逆，于冲严明约束，在军门斩了5个妄言的人。听说有士兵生病困苦，就巡抚慰问，死而不能安葬的拿出私财来代为办理丧事，因此没有人不畏惧他的威严而感念他的恩惠。环州田地与西夏边境犬牙交错，每次收获必定遭抢掠，大多丢弃不管，于冲下令所属按时耕种。穆家族山已反叛，全族逃亡进入西夏的将近300户，于冲派将领张守约在塞上显示兵力，西夏人赶紧将他们送回来。于冲统帅边防，实际上是王圭推荐的，想要借此阻止司马光入朝。于冲也知道皇帝有出兵之意，多次倡议请求西征。后来说西夏首领秉常被母亲梁氏杀害，有人说虽然活着但被囚禁，不能参与国政。他的母亲淫乱凶暴，国人怨恨叹息，实在是兴师问罪的时机。秉常一死，将有狡猾的人起来，必定成为我们的祸患。现在出兵有名，上天要灭亡他们的国家，估计如破竹般容易。希望能乘一车入朝觐见，当面陈述公讨的策略。皇帝下令让他下属入朝商议，还未施行，于冲突然去世，享年49岁。刘瑾，字元忠，吉州人，是刘沆的儿子，考中进士，任管阁教刊。刘沆去世后获得褒赠的恩典，知制告张圭起草告辞，言语涉及讥讽贬低。刘瑾哭泣流涕，吃不下饭，闭门穿着丧服，邀请宰相亲自申诉。朝廷为此修改了诰命，将张圭贬为州官，刘瑾也因穿着丧服进入宫门而被罢职。服丧期满后不去任职，请求守墓。王肃为他请求，以伸张孝子的心意，诏令恢复原职，升任集贤校理，通判睦州，任淮南转运副使。诏入修撰起居注，加使馆修撰，河北转运使，拜天张阁待制，知瀛州。因与世居通信往来获罪，改任明州。尚未出发，改任镇广州。与枢密院议论戍兵事宜，意见不合，改任黔州。战诏都监杨从先奉旨招募士兵没有到达，擅自派他的儿子杨茂纠集各县巡检士兵在郡城会合。刘瑾愤怒地斥责他，突然说出悖谬的话，杨茂向朝廷告发刘瑾，于是被废黜在家。过了一年，恢复待制，知江州，历任福州、秦州、承德军，去世。刘瑾一向有操守志向，所到之处以能干著称，但统治下属苛刻严厉，很少宽容，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短处，因此招致很多怨恨。严寻，字义道，凤翔天心人，年少时以学问著称，考中进士，又考中中书，判拔萃科，多次升迁，任秘书丞，为监察御史李行。诏令审理王肃的案件，因有姻亲关系嫌疑没有上报，降为监和杨九税，多次升迁，任盐铁判官。出使契丹，严寻很熟悉北方疆域地理，当时契丹在薛甸，迎接的人王慧引导严寻从松亭前往。严寻说，这是松亭路，为什么不直接走葱岭，却绕这么远，难道不是夸耀大国地广来欺骗我吗？王慧惭愧不能回答。加职龙图阁，知子州，改任河东转运使。上言三路士兵中疲弱老迈的，准许同族中用强壮的人代替，朝廷听从了。升级闲殿修撰，知河中府。黄河涨水冲坏浮桥，严寻改为修建长桥。拜天张阁待制，知广州，没有立即赴任，罢职之商州。神宗转任右谏议大夫，改任滨州、同州，提举上清太平公，去世，享年79岁。葛公，字公雅，江阴人，考中进士，受中正军长书简，善于写文章，进献太平雅颂10篇，真宗嘉奖他，召入学士院考试，晋升2阶。又进献宝符阁颂，被杨毅称赞。知南充县，东川饥荒，百姓粮食困难， 不时者发文让他代理资昌两州，以惠民政绩闻名。知南建州土豪彭孙聚集同党数百人，凭借山泽为道，出来残害官吏百姓，无法抓捕。葛公派沙县魏许抗劝降了他。沿溪山多地出产铜银，官吏趁机为非作歹谋利，赋税每年不完成，葛公一改旧法，每年盈余600万。三司使上报朝廷，论功应当赏赐。葛公说，天地所产，我反而盗窃他，又怎能算功劳呢？最终没有说。改任之初，秀二州、秀州处在江湖之间，官吏在京都上设置关卡，征收往来税，偶尔有婚丧之事，赶期限的人多不能通过，葛公命令全部毁掉。累积官至秘书监、太子宾客。至平年间转任工部侍郎。熙宁五年去世，享年81岁。葛公性情敦厚，抚恤关照宗族同乡，抚养孤寡，依靠他存活的人很多。葛公的弟弟葛密也以进士身份任光州推官。豪明李兴杀人，把罪过嫁祸给县民葛华，并且用葛华的儿子作证。案件审结，葛密得知实情，释放了葛华。案法应当受赏，葛密告知州官不要上报。官至太常博士，天性恬淡清静，50岁时忽然上奏请求退休，因亲同党争相劝阻，他笑着说，等到犯罪生病，老死都不休官，哪能有多余的闲暇呢？当即退居，自号草堂一老，84岁才去世。平生作诗仰慕李商隐，有西昆体的高雅情致。他的儿子葛叔思相继考中进士，调任建德主簿。当时葛密已年老，葛叔思想要迎接到任所，葛密觉得为难。葛叔思说，曾子不肯一日离开亲人身边，怎能因为五斗米改变平素的志向呢？于是投递辞呈回乡供养父亲10余年。近臣表彰他的志向品行，让他任四州教授，没有就任。葛密不得已答应以后一同前往，才请求艰辛市镇。为父亲守丧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圣属不脱丧服，丧期满后不忍离开墓舍。多年后才出来做官，历任丰丘主簿、涟水县丞。当时兄长葛树元任望江令，同属淮南监司，有人舍弃兄长而推荐自己，葛叔思写信请求改推荐兄长，不被允许，就把文书封好退回。他的笃厚品行大多像这样。官至朝奉郎，也告老退休，父子归隐都不到年龄。去世享年73岁，特赐谥号清孝。其子葛胜仲、其孙葛立方都因学业做到侍从官，世代为儒学之家。葛胜仲自有传记，论曰：张左、司马立掌管水衡的政务，被当时所称道。臣对居官议论见证，没有张扬表现，先辈能继承。刘彦之的孝、李涛的智、刘瑾的苛刻严厉、严寻的辞令，都显扬一时，自己做到显官。于冲治军禁止暴虐，足以称为能臣，但迎合当时宰相的意图，畅请西征，假如他不死，边境的祸患难道能结束吗？葛氏自葛公以下，官宦相继，兴盛啊。张田，字公载，澶渊人，考中进士，知应天府思路。欧阳修推荐他的才能，通判广信军。夏竦、杨怀敏建议增加7郡糖水，诏令通判集中商议。张田说，这不是御敌的策略，毁坏良田，禁烟坟墓，百姓遭受其害，不便利。于是上奏书极力论述，被贬监颍州税。很久后通判冀州。内侍张宗礼出使经过州郡，酗酒放纵，首尔没人敢报告。张田揭发此事，诏令发配西陵洒扫、代理度支判官。遐想太庙时，又请求从执政以下减少赏赐费用。唐介说他亏损皇上恩德，出之齐州。不久提点湖南刑狱，唐介与司马光又上状说他阴险，改之湖州，改任泸州，治理有善政。一任贵州，以前满使朝贡借道，与地方官分庭抗礼，张田独自坐在堂上，让人引进来在庭中拜见，而赏赐犒劳更加丰厚。土豪刘季、卢豹一向是边患，直到张田离去，不敢放肆。京城进兵来戍守，不习惯水土，往往因瘴疠得病。张田用兵法训练冻丁，并奏请罢去戍兵。有人报告 交旨李日尊率兵90,000，谋袭特摩道，诸将请求增兵。张田说，交旨兵不满30,000，必定是其国内有事，虚张声势来吓唬我们罢了。间谍查明实情，果然是兄弟内斗，害怕边将趁机进攻。宜州人魏立安负罪逃到西南龙藩，跟随其使者入贡，共往返10次，至此龙已猎来，又跟着他。张田趁他入夜时诘问责备他，斩首示众，想要一并斩杀龙已猎。龙已猎叩头流血，请求饶命。张田说，你的罪当死，但事情所幸在新天子即位赦免前，你自去向朝廷祈求恩典，于是秘密请求赦免其死罪。熙宁初年，加直龙图阁，知广州。广州旧无外城，百姓都在野外居住。张田开始修筑东城，周长7里，动用民工50,000，20天完成。当初一人互相惊扰说有白虎夜里出现，张田查知是假，召来巡逻者告诫说，今晚有白衣人在林间出没的，谨慎抓捕。按他的话抓获了。城修好后，东南角稍微下陷，前去视察，突然去世，享年54岁。张田为人刚直自喜，喜欢谩骂，气焰凌驾下属，所以死时没有哀悼的人。但处理正事清廉，妹妹嫁给马军帅王凯，想到广州卖珍珠犀角，张田看着说，南海富产各种物品，但自己身为是博士，不想自污罢了。建造清贤堂，绘制古代青刺史的画像，早晚拜师。苏轼曾读他的书，把他比作古代廉洁的官吏。荣膺，字仲思，济州任城人。父亲荣宗范，知信州盐山县。诏令取消县中招募百姓采铜，百姓散落为盗，荣宗范请求恢复原状。真宗嘉奖他不同凡响，提拔为提点将，这诸路银铜坑也，历官9年。荣膺考中进士，官至盐铁判官。晋州产繁，京城大富豪每年输送铁50,000名，独占其利。荣膺请求官银专卖，从此收入增加4倍。任广东转运使。广东有板布谷河路极其险峻，林间瘴毒。荣膺开凿真阳峡到光口古径，修建栈道70间，抵达清远，通往广州，于是成为平坦道路。又入朝任开封府判官。太康百姓信奉佛法，相聚祈祷消灾，号称白衣会，县里逮捕数十人送府。府银假案，怀疑是妖术，请求杀为首者而流放其余的人。荣膺坚持不同意，各自写议状上奏。中书省赞同荣膺的意见，只流放为首者而杖责其余的人。加直使馆，知澶州，改任京东转运使。莱阳出产银沙，百姓有私自开采的，事情暴露，安抚是想要按劫道论处。荣膺说，山泽的利源人可以得到，所到的难道是百姓的财物吗？宽免了许多人。又出使成都府路，召为户部副使，以集贤殿修撰之洪州。因疾病改任舒州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累积官至秘书监，享年65岁。李载，字伯熙，黎阳人。年少时苦学，酷暑读书，把脚放在水中，虽得病也不停止。考中进士，调任冀州推官。知大明官视线，俯首吕夷检入朝为相，推荐他的才能，知齐州。前侠赵瑜醉酒殴打李载，李载官上门躲避，赵瑜获罪，李载因不检举弹劾，被贬为信阳君。安抚使钱明义等为他申辩，改任常州。知祥符县有巫师用井水给人喝，说可以治愈疾病，前来的人络绎不绝，李载仗打巫师，填塞了那口井。历任之国州连水军。李载性情极孝，服侍母亲生病不解衣带，到病重不能进食，李载也不吃，母亲知道后勉强进食。6次任州官，一概以宽厚著称。以光禄卿提举仙元官，去世，享年74岁。姚焕，字虚州，世代家住长安。隋朝开皇年间，有个叫姚景彻的，因讨伐平定卢仪，论功任蒲州刺史，去世后子孙于是在蒲州安家。姚焕考中进士，兼议周交子物，揭发隐藏的万民钱，主管官吏都该处死。姚焕说，杀人以求恩泽，不是我的志向，亦再不止隐瞒奸邪罢了。向使者请求，不愿受赏，于是保全救活的人很多。 遗毒百姓被强盗残害，县里逮捕囚犯审讯认罪，把案件上报。姚焕将案件移交给其他部门审理，没过多久抓获真盗。大江涨水，姚焕事先告诫百姓迁移积蓄，搬到高处，等到城被淹没，没有淹死的人。于是观察地形，修筑子城、扫台，修建木岸70丈，用长堤环绕，用柴草10块加固。此后江水涨水不为害，百姓感激他。改任之福州，兵化夷人多侵犯边境，姚焕施恩信招抚接纳，求豪征向在亭下罗列跪拜，直到姚焕离去没有警报。最终任光禄卿，享年67岁。朱景，字伯惠，河南偃师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营泽部。西方用兵，诏令侍从管阁举荐县令，朱景预选，知陇州迁原县，多次升迁之汝州。叶县一道遥远，押送囚犯的人虐待囚犯，多致死，俗称叶家官。朱景严厉禁止，以断绝其祸患。升之寿州，俸禄级别视同提点刑狱。刚到任，立即开仓赈济，并鼓励富户拿出积谷，救活数万人。城西居民3000户申请修筑外城环绕保护他们，公司称变。再升光禄卿。熙宁初年病重，自己口授仪表，呼唤儿子朱光庭执笔书写，其中大致说：妾闻河北水灾地震，陛下应当减善避殿，斋居反省，召见二府大臣，早晚咨询访求过失，思考如何消除灾祸。共数百字，无异于求恩。去世，享年71岁。诏令加赐丧葬财物，录用其子为官。朱光庭字公彦，10岁能写文章。辞去父因考中进士，调任万年主簿，多次代理县令，人称明镜，历任4县县令。曾孝宽因才能推荐，神宗召见，问想再次发动安南之师。朱光庭回答说：希望陛下不要以人类看待他们，因为得到他们的土地不可居住，得到他们的人民不可一使，对扩大疆土有什么益处呢？又问至什么经，回答说：年少时跟随孙父学习春秋。又问：如今朝外有什么听到的吗？回答说：陛下变更法度，臣下奉行，有时并非圣意，所以有便利有不便利。真能除去不便利的，那么天下就受福了。皇帝认为他的话迂阔，不采用，签书河阳判官，跟随吕大房在长安幕府。五路出师讨伐西夏，雍州为都会，事务依赖他办理，调伐7县很急，朱光庭常常执意不从。使者发怒，将以延误军需之罪加害，朱光庭请求离职，吕大房为他解围。哲宗即位后，司马光举荐他担任左正言，他首先请求罢免提举、长平官以及保甲、青苗等法令。他弹劾蔡确担任山林使时，竟敢在天子凌驾前面先行，这是做臣子的不恭敬。又上言论说张敦欺瞒狂妄，强词夺理，韩枕心怀奸邪，贪图恩宠，言辞非常恳切。宣仁太后赞赏他坚守正道，下旨让他畅所欲言，不要有所畏惧回避。他升任左司谏，又上论说苏轼在管职考试时出的测问题中说：如今想要效法仁宗的忠厚，却担心百官各部门不称职，以至于流于苟且；想要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，却害怕奸私，首令不理解其意图，流于苛刻。我认为仁宗有难以形容的盛大德性，神宗有奋发有为的良善志向，不应当用苟且苛刻来议论，希望定他的罪，以警戒为人臣而不忠的人。不久，忠诚傅瑶于侍御史王延叟相继上论。宣仁太后说：详细阅读文章，意思是针对如今的百官各部门奸私首令而言的，并不是用来讽刺祖宗的。于是事情就此停止。河北发生饥荒，朝廷派他持节巡视，他立即打开粮仓救济百姓。但有人议论说他耗费了先帝多年积攒的军粮储备，于是他被改任左司员外郎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受任侍御史。他弹劾蔡确怨恨诽谤的罪行，蔡却被贬到新州。升任右谏议大夫，给侍中。他请求外放补官，被任命为集贤殿修撰亳州知州。几个月后被召回朝廷，重新担任给侍中。因封还驳回刘志霸向治书一事获罪，又被撤销职务 担任亳州知州。一年多后，调任潞州知州，加授集贤院学士。临近发生旱灾饥荒，流民进入潞州的接连不断，光廷每天准备食物给他们吃，常常忙到天黑，自己顾不上吃饭，于是染上疾病，仍然尽力处理政务。外出祈雨，下拜时站不起来，两天后去世，享年58岁。绍圣年间被追贬为柳州别驾。元符初年又禁锢了他的几个儿子。光廷最初跟随胡院学习，胡院告诉他治学的根本在于忠诚守信，因此他终身奉行。徽宗即位后恢复了其官职。李从，字献甫，江宁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宁国军推官。州中粮仓积存的稻谷腐烂，转运使传令各州分发给百姓，让他们到秋天偿还新粮。太守准备执行，李从说稻谷不能吃，强行给予百姓并责令他们偿还，百姓怎么承受得了？坚持不执行，太守惭愧道歉而停止。吕公著担任开封府尹，举荐他担任阳武县知县。一法刚刚推行，李从处置规划合情合理，附近百姓争相敲灯文鼓，希望将他的做法作为标准。徽宗召见应对，提拔为利州路江东转运判官。巡视辖区到宣城，查核出谎报逃亡绝户的民田9000户，其他县也都是这样。他向朝廷报告，朝廷任命他以户部判官身份出使江浙，挑选精明强干的官吏，设立赏格进行清理。官吏贪图赏赐，以多报为功劳，李从也借机谋求升迁，百姓深受其苦，共得钱100多万名。升任度支判官，向各路颁布职事。淮南的赋税收入在各路中名列前茅，让他担任转运副使，后调任梓州路。元佑初年，言官议论他清查引漏赋税的害处，被贬为吉州知州。御史吕陶又说巴蜀地区的苛征折变已经很重，李从又强迫百姓纳税，并且不允许把零头合并计算，百姓更加怨恨。于是凡是因扩田而受赏的人全部被剥夺官职。他历任相州、洪州、潞州知州。潞州有人图谋作乱，把起事日期的书信张贴在路上，不识者听说后很害怕，紧急发公文要求严加搜捕。李从置之不理，在那天大摆酒宴聚会，最终没有发生变故。入朝担任太府卿，升任户部侍郎，以保文阁代制身份出任杭州知州、永兴军、河南府、瀛州知州。去世享年75岁。李从擅长为官理政，但所到之处以搜刮聚敛为主，被世人舆论鄙视嘲笑。他的儿子李回，绍兴初年担任参知政事。朱寿龙，字仲山，密州诸城人，因父因任九陇县知县。有吏员报告一户人家7人被火烧死，寿龙说哪有全家被烧死却没有一人逃出的，一定有奸情。过了一个月，抓获盗贼，果然是杀了人然后放火。担任宿州知州，宿州有很多大盗，甚至白天披甲抢劫，郡县无法制止。寿龙制定方略，布置耳目，捕捉斩杀1000多人，升任提点广西刑狱。另外刚经历农志高之乱，修整营垒城防，贵州地方官残酷虐待百姓，百姓无法生存。寿龙骑马赶到州中，给知州带上刑具送进监狱，上奏朝廷罢免了他。老幼妇女遭乱后流离失所，不能自己返乡的，他发文命令当地资助送他们回家。旧制规定，西蛮侵扰羁縻州，即使杀了人也不能报仇，寿龙请求允许相互赔偿，蛮人这才开始畏惧收敛。历任盐铁渡支判官、夔州路转运使。巴峡地区地势险要，百姓苦于徭役，他免除了不合法规的徭役1500人。又担任盐铁判官、京东转运使，赐三品符。年成不好，百姓流徙，寿龙告知大姓富户把他们收为田仆，借贷利下利息，官府设立部级进行催索，贫富双方都得利。以少府监身份担任扬州知州，去世享年68岁。寿龙为人温和厚道，与人交谈和颜悦色，说话一定合乎道理，但不向权贵屈服。狄青讨伐贼寇时，想杀掉几个不听从命令的副将，寿龙极力论说其罪不当死。孙冕在座说，农贼害死百姓数以万计，这几个人有什么可惜的。 寿龙说，王师前来是为了为民除害，难道可以效仿贼寇施暴吗？狄青被他的话感动而作罢。卢世宏，字子高，新郑人，因父因立任州县官职，所到之处以清廉闻名，担任信阳军之军。官府追捕施行妖术的人，余党害怕牵连，聚集在山谷之间。世宏请求减轻他们的罪名进行招安，他们就一起前来归顺。调任汉州知州，核实百姓财产，使利益不乱争，百姓感激他。又担任扬州知州。此前归田多有虚报人数，世宏考核教时，命令按照实数缴纳，从不实者以下都减了十分之七八。文彦博、包拯因廉洁能干，推荐他由三司开差司升任夔州路转运使，于是担任广州知州。有人传言安南数百艘船停泊在海中，将要入侵，岭南边境惊恐动摇。世宏查明这是谣言，当天他与宾客宴饮游乐，百姓赖以安定。任期届满回朝，称病请求改任进汴州郡，担任郑州知州。不久以光禄卿身份退休，去世享年73岁。他留下遗命，规定了所有衣服、被褥、棺椁的规格，告诫儿子们不要写墓志铭。丹旭，字孟阳，平原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洛阳县知县。百姓用妖幻之术互相传授，丹旭追踪搜捕，杀了30多人，应当获得重赏，但他不肯上报。调任昌州知州，当时朝廷下诏修筑蜀地州城，丹旭认为蜀地背靠山岭，环绕江水，一旦拆毁篱笆城墙，大兴土木，费用巨大，不是民力所能承受的，请求只修筑内城。转运使就向各州传达，按他的建议执行。调任清平军使，有两个盗贼杀人，抓捕后不招认，丹旭放他们吃饭，假吃完了，一咽不下去，抓住以审问，果然是杀人者。担任御史台推职官时，江南有人诬告转运使吕昌龄受贿，忠诚张辩审讯并定罪，案件没有审结，皇帝命丹旭前往处理，丹旭不肯迎合上级，最终为吕昌龄平反，请求外调，担任蒲州、河州知州。河州位于涪江、汉水之间，夏秋两季苦于水涝，丹旭修筑东堤来抵御。赤水县盐井干涸，他上奏免除了该县的赋税。累官至光禄卿，去世享年77岁。丹旭与兄长善惜有爱，兄长曾打死人，没有人知道。丹旭说，家里贫穷，父母年老，依靠兄长赡养，从道义上我应当带他去死。立即赶到斗殴现场等待抓捕。不久死者苏醒过来，吃惊地询问，丹旭把实情告诉他，那人感叹，于是撤诉。杨仲元，字顺明，管城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晚秋主簿。百姓诉旱灾，太守不接受，说本县从未闹旱灾，是狡诈的吏员引导百姓这样说的。仲元告诉他说，野外没有青草，您每天在厅堂宴饮，自然不可能知道，只要出城到郊外一看就明白了，狡诈的吏员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仲元。最终免除了百姓的赋税。担任泽州沁水县知县，百姓拿来物品缴纳赋税时，他看东西的价值稍微提高一点，其余的则降低估价。官府有所需要，不强征于民，听任百姓用自己所有的物品交给官府，估量价值相当就停止，通常总是提前办完。河外用兵，督办粮饷转运到西界，晚上住宿在红谷口。众员观察那个地方是敌寇来往的必经之路，急忙命令离开。百姓以困乏为由推辞，他不听，敌寇果然夜里出来抢劫各部，只有沁水得以幸免。20年后，他的儿子经过该县，父老们哭着下拜说，河西那次战役，要不是您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了。当初军期还算宽松，而众员催促行走非常紧急，到达后柴草和粮食有不齐备的都可以低价买到，延期到达的物资价格贵了好几倍，百姓这才知道这样做有利。周里买羊，向百姓暗户摊派钱帛滋长蔓延，害民严重，众员更改了命令，每户只费钱100。又派官吏到其他地方买羊羔，第二年供给周里不征1钱。调任云乡县知县，宰相张世勋的先人坟茔隶属境内，张世勋想托付他，召见他， 他不去。到任后按部级平均分派徭役，即使有宰相的唐贴请求免除，也不为他减免。历任光州、黔州、国州知州，官至光禄卿，改任中散大夫，告诫儿子们说：我入仕50年，未曾因私怒加于人，即使轻微杖刑，如果有两种可能，也绝不敢采用轻法，以此来报效国家。去世享年75岁。于良公，字康臣，洪州分宁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荆南司礼参军。属县抓获杀人犯，已经自己屋服，良公查验尸体和凶器，怀疑说哪有尺长的刀刃伤口，却不到一寸的。报告府衙请求自行追捕，不久果然抓获真正的杀人者。百姓有丢失财物超过10万的，逮捕了几十个平民，正值暑天，拷打呼嚎的声音传到外面。有人附在吏员耳边低语，良公暗中知道他就是盗贼，急忙逮捕审问，赃物全部追回。改任大理寺丞，出京担任湘阴县知县。县里有拖欠的米粮数千担，每年责令李须带为缴纳，良公上奏陈述，于是免除了这些欠账。担任杭州通判，江潮容易泛滥，冲毁官民房屋，良公用石头垒筑20里长堤阻挡，潮水不再造成灾害。当时王陶担任属官，常常意气用事触犯府帅，吏员有人控告王陶，府帅怀恨在心，想要查办他，良公不同意，说如果让王陶因罪离职，这是正直不被容纳。府帅于是作罢。后来王陶在朝廷做官，果然以正直闻名。担任黔州知州，士大夫死在岭外的灵车从黔州运出，多是孤儿寡妇。良公尽力帮助保护，孤女无依无靠的拿出自己的俸钱嫁出去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担任南康郡知军。为母亲守丧，服丧期满，担任三司使判官。正当官，闪用兵，朝廷商议向京城百姓借贷钱财，良公极力反对，恰逢大臣也这样说，商议于是搁置。内府拿出腐烂的纸币卖给三司，三司的吏员准备接受，唯独良公说，如果发给军队，军队将会怨恨，否则卖给百姓，百姓就会受害，请交付文思院，用来做帷幕。改任明州知州。朝廷正在治理汴渠，留任提举汴河司。汴水淤积污浊，水流缓慢，执政主张采用协和之意。良公说，善于治水的人不与水争地，正当冬季水干，应该从京城左边进行疏浚治理，一直到京城右边，3年可以使水重新在地下流淌。又有人建议砍伐汴堤上的树木来资助协和工程。良公说，从泗州到京城1000多里，江淮漕运的兵卒接连不断，暑天行走多中暑，依靠树荫休息，而且树根盘绕交错，与堤岸相固结，砍伐不利，多次争论不能得到同意，于是请求不参与此事。执政虽然恼怒，最终也不能使他屈服。改任太常少卿、润州知州，升任光禄卿、宣州知州，政绩为江东最好。请求退休，提举洪州御龙官，去世享年81岁。他有7个儿子，于变、于爽最有名。于变字洪范，于爽字寻龙，都因父因恩利侍任教书郎。于变学识广博，富有谋略，多次担任唐州判官、湖北安抚司勾当机宜文字，讨伐反叛的蛮人有功，任元州知州。蛮人杀害延边巡检，于变设方略，又平定了他们，加授奉义郎。此前于良公担任鼎州推官，武西蛮叛乱，良公在边境上运送粮草，完全了解了他们的利弊情况，上书说这是弹丸之地，不值得烦劳朝廷费用，不如放弃而安抚他们。当时赞同他的意见，最终没有放弃。等到蛮人反叛，切断渠阳道路，扼守官军不能前进，于变正出使湖北，统帅唐义问就授予于变指挥诸将的权力。他秘密挑选3000名敢死士兵，夜里衔枚绕到敌军背后，伐木开道，不到天亮进入渠阳。黎明时分整顿队伍出战，贼兵非常惊骇，出动全部精锐来战，于变奋勇攻击，大破敌军。击鼓行进越过险要，贼兵7次遭遇7次战败，斩首数千，蛮人于是投降。不久有诏书将渠阳军废为寨，全部将居民迁出保护。绍圣初年， 追究放弃渠阳的罪责，免官回乡。徽宗即位后，恢复奉义郎、管勾玉龙官。不久，又恢复渠阳为晋州，又因议论前世被免官，最终在家中去世。于爽意气用事，自信，不肯稍微贬低自己来迎合世俗。因元封诏书，上奏十五件便民之事，言辞过于恳切。元佑末年，于爽又极力请求太皇太后还政，张敦恨于爽不依附自己，于是摘取他的话作为诽谤，以瀛州防御推官革除官职，流放丰州。很久以后，启用为明州知州，未及赴任，因言官弹劾罢免，监东岳庙。崇宁年间，与于变一起被列入党籍。潘肃，字伯公，是郑王潘美的侄孙。天圣年间，他上书评论时政，被任命为仁寿县主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担任韶州知州，升任江西转运判官，又任提点广西、湖北刑狱。邵州蛮族叛乱，湖南骚动，潘肃调任转运使，专门负责处理蛮族事务，亲自督率军队攻破他们的团洞九十个。调任华州知州，改任湖北转运使，担任贵州知州。因在湖北任上有人用匿名信诬告判官韩毅，被贬为兼随州酒税，后启用为光化军之军。大臣们认为他有将帅才能而推荐他，改任端州刺史，又调任福州。被召入朝应对，皇帝询问胶州、广州事务，回答符合旨意，恢复司封郎中，执招文管职务，再次担任贵州知州。胶旨人在战城战败，却上表伪称打了大捷。神宗下诏对他说，农至高之难才过去20年，一般人安于享乐而忽视事务，只认为偏僻山区的蛮僚不足为虑，却不想祸患往往生于疏忽。唐代六诏成为中原祸患，就是前车之鉴。你本是将门子弟，担任重要边疆职务，应当体会我的意思，用心筹划。潘肃于是上书陈述可以攻取交趾的情况，并准备发兵。皇帝没有答复，他就被调任河北转运使，历任杜支副使、盐铁副使、任河中府知府。张敦查访金湖地区，征讨南疆、北疆的蛮僚，陈述潘肃忧虑边防的情况，于是任命他为潭州知州。又升仁光禄卿，任荆南府知府、鄂州知州，去世时70岁。